我们不需要被我们的敌人打败，上帝已经给了我们力量。我们必须知道更多有关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撒代，全能神，他是万军之上帝，他拥有一切的全能，对神来说他凡事都能。在你看来是最琐碎的问题，上帝也不会觉得不重要，在你看来最大的难题，上帝也不会被难倒。没有什么问题是太大的。好消息是，上帝不只是拥有一切全能，他的能力也是要赐给你的。我在教会很多年了，我听了很多关于上帝的大能，但是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他要和我分享他的能力。他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十九节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有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你说等一等，还是有东西会伤害我。请记得，没有任何事情能对你造成永久性的伤害，如果你定睛仰望上帝。撒旦可能会在某方面伤害我们，但是他在很多方面是无能为力的。我现在要大胆地用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说明。这个周末我一直在想，其实也不只是这个周末，在我来这里之前我就在想，你知道吗？有一件让人感到恐惧的事，就是死亡。如果我撑不住怎么办？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想我们需要多一点把焦点放在永恒这件事上。我们需要关注永恒。现在的我们没有像初代教会的圣徒一样来关注永恒。我的意思是，当他们进入狮子坑，他们坚信当他们死了之后，他们就会进入上帝的同在中。所以死亡对于任何人来说都并不是最糟糕的事。当然我们都想活得越久越好，但是死亡并不是最糟糕的事，因为圣经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比死亡还应该叫我们害怕的是，我们更应该害怕我们能否坚定地持守我们的信仰直到末了。我们必须确定我们在基督里死了，我们才能够拥有在基督里的得胜。我不在乎其他的事，因为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即使我们可以活到100岁，和永恒相比，100岁根本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要活得比100年更久。耶稣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他正在为你建造房屋。阿们。我觉得我必须教导多一些关于未来和永恒的事，但我们也不要太过于天堂导向，以致我们觉得地上一点好处都没有。我们也不能被地上的事绑住了，然后为着我们将要离去就担忧害怕。你不觉得有时我们像是受愧于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吗？哦，上帝啊，你必须处理这个，我必须拥有那个，我无法承受这个。上帝啊，如果你不这样做，我不知道结局会怎么样。如果我也没有得到这个，哦，上帝，你还没有给我想要的。可是你知道真理是什么吗？当他说没有永久性的伤害能临到你，我要再次强调，我们已经拥有那胜利了。我们比所有要攻击我们的仇敌还要大，因为当我们进入死亡，我们也要进入另一个境界，我们已经拥有永恒的生命为我们预备。所以我已经立定心志，我生命的目标并不是为了地上的事。虽然我也想在这里拥有一个好的生活，但是我人生的目标就是要在基督里，不让任何事情夺走我在基督里的信仰，也不让任何事阻止我尽心尽性爱上帝。我告诉你，魔鬼将会因此非常愤怒，因为当你这样立定心志，他就不能再来搅乱你。我们不需要被我们的仇敌打败，上帝已经给了我们力量。我们需要确认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保罗在以弗所书1:17-19为教会祷告，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 他接着祷告说，并且使你们知道他的恩高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知道上帝，以及知道你在上帝里的身份，知道你所得的产业，我们和基督一同成为后嗣，因着他完全的顺服一切他从天父所领受的，我们就这样下载到我们的里面。就像你为了你的电脑买了一套新的软件，我们因着信心下载下来。你为你的电脑买了一些软件，你因着信把它存放在那里，然后你就期待一切自然就绪。没错，上帝已经在基督里为我们下载了一些东西，他要我们相信他，欣赏他，感激他，然后在这世上为了扩展他的国度好好的使用他。我们来看三处和能力有关的经文。约翰一书四章四节，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并且你们已经胜过他了，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一起说，那更大的住在我里面。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五节，上帝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跨胜，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上帝已经战胜了魔鬼，他已经从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去他们的能力，魔鬼已经被打败，但是他还是以谎言来欺骗我们，他比我们更有能力。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已经在基督里，一起说，基督住在我里面。最后我们来看约翰一书三章八节，犯罪的，也就是那些行恶的，是属魔鬼，他们学那恶者的恶性情。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他触犯了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儿子显出来，上帝的儿子显出来，为要除灭、瓦解、毁坏、消除魔鬼的作为。上帝的儿子显出来的目的，就是要瓦解、毁坏、消除魔鬼的作为。大家一起说，撒旦已经被打败了。现在你已经知道我们自己都是软弱的，如果你还不知道，你最好搞清楚。因为那些自以为很有能力的人，从不需要上帝的帮助。我今天站在这里，可以告诉你，我有能力，我觉得自己像一只熊那样强壮。但是那是上帝的能力，上帝的刚强，不是我的，因为除了在他里面我所拥有的，我什么都不是。我们绝不可能在他里面刚强，直到我们知道自己是软弱的。哥林多后书三章五节，使徒保罗完全赞同我所说的是真的。他说，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不是说我合格或者我有足够的能力去做出一些个人的判断或计算自己多有能力。我们所能承担的，我们的力量，或是我们的能力，或是我们的丰富，乃是出于神。所以保罗说，我唯一能够做到的原因，你唯一能够做到让你继续着你困难的婚姻，是因为你相信上帝对你说过，如果你坚持到底，或许你能够成为见证，成为一股改变他人生命的力量。我丈夫大卫唯一能够和我持续婚姻的原因，是他能够在结婚的前几年无条件的爱我，并不是他拥有多大的能力，那完全是因为上帝的能力在他里面。你唯一能够照顾一群小毛头的原因，同时处在我们现今这个世界，或许你是一个单亲家长，不断以自己的能力去努力，你根本没有能力。你说的一点也没错，我无法做到。当你说我不能做到，这对我太难了，我完全赞同你的说法，但是你必须赶快接着说，但是上帝在我里面，他能透过我做到。你们都听过参孙的故事，那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参孙是一位 拿西尔人，他生下就许愿做拿西尔人，上帝让他拥有无限的能力，但是他必须和上帝有密切的连接，才能拥有无比的力量。今天许多人与上帝失去连接，以至于他们的电池都耗电殆尽，他们才来问为什么他们做什么都不顺利。我告诉你，你必须重新与电源接上线。你已经不插电多久了？你必须再次插上电源，而且要确保你一直与电源连接。参孙太沉迷于世界，他被女人诱惑，完全沉迷于美色，而他的目的就是要蒙骗。从一开始，这个女人就是要骗他，他的目的就是要探听参孙得到无比能力的秘诀。我们都知道，我们得力的秘诀是上帝，过去参孙得力的秘诀也是上帝，但是上帝告诉他，只要让头发长长，不要剪掉，他就会重新得到无比的力量。这是他和上帝之间的小秘密。这就好像有些事情上帝让你去做，如果你顺着去做，那么事情就一定会顺利的成就。我们知道，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件事，每一个祝福都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但那并不表示上帝不会叫你去做什么，或者你就不需要为任何事情负责。你知道吗？有一件事我经历太多次了，从这施工的开始，上帝就不断的管教我，叫我在家里不能和老公争吵。我不能一面和老公争吵，一面期待站在讲台还有力量，我不能那样。或许我有一点小成就，可是我现在已经不在乎这些。我在想，有时我早上起床心情很差，或许大卫心情也很差。我无法想象大卫早上起来心情不好，但是让我们假装他心情不好，假装我和大卫今天早上剧烈的争吵一番，我们莫名其妙的吵起来。谁对谁错并不是重点，谁对谁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愿意先和对方和好。你管不了那么多了，是吗？哇哦，你比我想的还需要更多努力。我的意思很简单，就让我们假装是大卫的错，就让我们假装一下早上起床大卫心情不好，可以吗？今天不再说这真是美好的一天。接着，这个男人大大伤害了我的感情，我现在很抓狂，我真的很生气。我生气就是那种可以生火的生气，每一头都是我来说说这个烂摊子，我整个人都被怒气充满。但是当我戴上了一副教会的嘴脸，我来到这里，我就说啊，赞美主，大家一起说，真的是美好的一天，谢谢你耶稣，哈利路亚。你知道会怎么样吗？我仍旧可以分享同样的信息，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我不会有恩高的能力，我的信息也不会刺透你的心，也无法发挥在你心中应有的能力。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我所有的就是上帝，如果他不在，我就有麻烦了，因为我不会弹任何乐器，不会唱歌，我就会这个，我就会这个讲道。我要告诉你，有时候那是很可怕的。所以我和上帝之间有一个私下的约定，我绝对不会来到他的讲台传递他的话，却同时在心里带着愤怒、苦毒或是无法原谅，我绝对不会那样做的。所以上帝要求参孙不要剪去他的头发，这是他和上帝之间的记号。可是参孙却在睡梦中把这个秘密告诉了大力拉，结果大力拉就把他的头发剪掉了。然后敌人来了，把他抓起来，他完全丧失了他的力量。这个男人曾经用一根驴的骨头杀了1000个人，一个人用手把一头狮子撕裂成两半，可是现在他失去了他的力量，因为他没有做上帝要他做的事。让我告诉你，只要我们跟着上帝，或是按着他所要我们做的去做，或是当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很快悔改，我们就有力量， 就能在各种生命的境况中刚强壮胆地站起来面对敌人。可是如果你生活散漫，根本不留意或在乎上帝对你说的话，你以为只要每个礼拜天去教会就能补足你一切的漫不经心，你就无法做成我今天所讲的这一切。现场有没有人听见我所说的？我们必须对上帝的能力有信心，上帝的能力是要赐给你的，但是你必须相信他要赐给你。历代志上29:12说，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只要你求。上帝的能力是要赐给你的，请大家这个时候说，上帝，我渴慕你的能力。感谢主，感谢你的能力。我听过很多关于上帝能力的讲道，但是我的不一样，明白吗？我相信透过耶稣，你有力量抵挡一切罪恶。千万不要这样想，哦，我力不能胜。我相信我们有能力抵挡试探，抵挡魔鬼。我相信我们有能力透过基督，有能力胜过过去。我们能。我相信我们有能力胜过失败、失望、忧郁、绝望、恐惧、错误的思想，控制我们的情绪，被排斥、被遗弃、被滥用以及任何东西。你有这能力。我们来思想一个奇妙的名字，耶和华 Elohim， 那是什么意思呢？主是上帝，唯一的上帝。主是上帝，唯一的上帝。申命记6:4-5。等一下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这名字这么重要。这个名字对以色列人是那么重要。以色列呀，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是唯一的主。在圣经里有好几处经文都强调这个句子，主我们的上帝原唯一。我在几年前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但是开始的时候我并不明白。想一想，以色列人居住在多神的外邦人中间。我刚开始在网络上搜查，我发现有许许多多的东西外邦人都称之为神，多到一定程度。我得开始列出一个清单，我开始记录，可是却无法完成。这些神多到你可以从希腊神话到各种不同的宗教。今天有一种宗教，他们一共有3,300,000种神。有趣的是，我正在那个国家看见他们在石矿中挖出一块石头，然后他们就把它供为神。那么石头怎么可以成为神？那是人挖出来的。我的意思你懂，就是我要去某处用某块石头雕刻出某个形状，然后我就把这个小东西供奉在某处，我就向着它下拜，然后这会对我有任何帮助吗？让我告诉你我心里的感受，我真的为那些相信这些东西的人感觉很遗憾。我希望，我也祷告，今天有很多在观看这个节目的人，我要告诉你，你不必去拜一个像石头一样冰冷、僵死、没有生命、不能动的雕像。这里有一位又活又真的神，他爱你，他要来住在你里面，给你力量，让你活出一个美好的生命。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唯一的上帝，独一的真神。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地去爱他，因为他配得我们的赞美。有许多人去敬拜那些由上帝所创造的东西，他们敬拜太阳、敬拜月亮、敬拜大自然。为什么你就是这么固执，独独不要敬拜上帝呢？ 我想原因就是这些人想要看到一点什么，他们要摸到一点什么。不能看见的是很难叫人相信的，可是请听我说，我们是有属灵的眼睛的。我想我今天能站在这里说我们都见过上帝，我相信我见过上帝，我没有面对面的看见他，但是每当我的任何一个孙子出生时，我确实看见了他。哦，我的宝贝儿，他们那细小的手指、小手、小脚，还有那小小的肚肚，还有哦，我的心肝儿。我的意思是，我最小的孙子现在已经有两个月大，他胖得像一颗小奶油球，真的比什么都可爱。你知道吗？你可以去观察世界上成千上万的事，我们太多习惯于不去看或不留意，或是我们去看去留意一些错误的东西。今天这个分享会，我要挑战你放慢你的脚步，让自己有一种渴望去看去观察那一位上帝，那位愿意让你看到的上帝。为着他所赐给你的任何一件最微小的东西感恩。